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三爪阿姨，欢迎来到故事糖果屋。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三国演义》第32回，孔明辩论王。小船终于抵达柴桑，鲁肃一安顿好孔明，立刻就去见了孙权。大厅里闹哄哄的，张昭等主张投降的那一派正在孙权面前滔滔不绝地说着联合曹操的各种好处，孙权始终没有说话，显得很沮丧。过了一阵子，孙权回到后面休息，鲁肃也跟进来了，急着说：
主公，刚才张昭等人的言语千万听不得啊，他们这些人主张投降，只是想要个州官县令坐一坐。主公若是投降曹操，不但丢了地位名声，更会招来杀身之祸啊。您想，像曹操这样阴狠狡诈的人能容得下您吗？
哎，曹操信里现实回应的期限已经快到了，我该怎么回应呢？投降也不是，打仗又不一定会赢，真是……唉。
孙权忧愁地说着：
属下此次江夏之行，已将有卧龙之称的诸葛亮请来，主公不妨听听看他的说法，再做决定。
孙权一听非常高兴，赶快叫鲁肃安排孔明跟大家见面，一起讨论大事。隔天一早，鲁肃陪着孔明来到了大厅，只见到孙权的幕僚群已经排开阵势，他们不客气地打量着孔明。孔明心里早就有万全的准备，从容自若地跟在鲁肃后面，他先行完宾主之礼，接着就在客座上坐下来。资历最深的张昭首先开口，只见他摸着斑白的胡须，不以为然地说：
听说刘皇叔三顾茅庐，才得先生点头相助，仿佛如鱼得水，这段佳话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不过你们不但没能一举攻下荆州，反而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攻取荆州其实易如反掌。
孔明才说出这句话，大厅就传来偷笑的声音：
哈哈哈，照你这么说，刘皇叔还是故意放弃荆州的了。
张昭大笑地说道。孔明直接回复他：
不错，我主公是位坦荡荡的君子，荆州本来就是刘表的领地，我主公跟他又有同宗之谊，如果趁人之危掠夺他的领地，那不就跟盗匪没什么两样？荆州之所以沦入曹操魔掌，全是因为年幼的刘琮不懂事，听信小人之言，投降曹操，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听说先生自比为管仲、乐毅，然而刘皇叔并未得先生之前还能称霸一方，怎么有了先生相助却兵败如山倒啊？看来你也不像传说中那样厉害吧。
这番话真的很酸，但孔明完全没有不高兴，反而笑着说：
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您当然不明白我真正的用意了。
张昭一阵错愕，随即又说：
难道弃新野，走樊城，拜当阳，奔夏口，弄得刘皇叔几乎无容身之地，就是先生的鸿鹄之志吗？ 我看先生还是适合归隐山林，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何必沽名钓誉，插手这些凡人的事呢？
说完，大厅响起一阵如雷的掌声。张昭这一波操作啊，真的是有够酸的。孔明却仍是笑笑地说，
古人把良君治国比喻成医生治病一般，如果病重的人要先喂他喝粥，之后才可以吃药，等病人的血气调和顺畅之后，再用猛药治疗，如此病情才能好转。如果不按部就班，一开始就下猛药，不但没有效果，病人的生命也相当危险呢。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的，不知道孔明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谈起医病来了。孔明继续说道，
如果今天天下大乱，群雄相争，我主公兵力微小势弱，就像是病重的人，必须要好好休养，才能伺机而动，所以不愿意跟曹操硬碰硬，两败俱伤。至于刘琮投降曹操一事，我主公根本就不知道，又不忍心责怪故人的小孩，只好另外寻找暂时栖息之地。再说啊，如果不是我主公坚持让百姓追随，耽误了撤退的时机，我们早就安然脱离险境了。我主公为了数以万计的百姓，放弃进取江陵的机会，可见他过人的仁义。国家大事，哪是只会逞口舌之快的人可以理解的呢？
这一番话说得非常铿锵有力，大家低着头，不敢直视，连张昭也红着脸，说不出一句话来。就当大厅陷入一阵安静时，这时忽然有人大声地吼道，
恕我直言，曹操目前正带领百万大军，可能会并吞江夏，不知先生有何打算？
孔明抬头一看，原来是于藩，便说，
百万只是骗人的数字，其实这些兵马多半是攻伐袁绍、掠夺荆州的时候收编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哈哈哈哈，您真爱说笑，当初刘皇叔差点被曹操抓到，您说曹操大军没什么好怕的，简直是自欺欺人。
于先生，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我主公就是明白寡不敌众，所以才退守下口，等待有利时机再图谋大业。反观你们江东兵精粮足，却不肯负起匡复社稷的重责大任，各位更是害怕曹操，只顾自己的利益，一心说服自己的君主向曹操投降，这种不知廉耻的作为，怎能和光明磊落、不畏强势的刘皇叔相比呢？
先生是想学苏秦、张仪之徒，来江东搬弄是非吗？
开口说话的是谋士布置。
苏秦曾做过六国宰相，张仪两次执掌秦国相印，这两个人皆有匡国兴邦的谋略，不怕强权的勇气，哪像各位一听到曹操的狂言就吓得不战而降。
布置被骂得面红耳赤，惭愧地回到座位上。薛宗接着说，
汉代相传至今，气数将尽，已是天意难违，而曹操已经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大家都想归顺，刘皇叔不识时务，真是悲哀呀。
大家赞成的点头，认为薛宗说的很有道理。孔明瞪着薛宗生气地说，
你竟敢说出如此无父无君的话，你身为汉室臣子，看到曹操这种作乱犯上的乱臣贼子，就应该想办法把他铲除，才是为人臣子的本分。你却这样推崇逆贼，究竟是何居心？无耻之徒，不配跟我说话。
陆机见到薛宗被孔明骂得哑口无言，立刻挺身而出说，
曹操固然是乱世奸雄，但也是相国曹僧的后人，而你们刘皇叔自夸是什么中山靖王的子孙，却无凭无据，谁知道是真是假？
谁说无凭无据？当今皇上还曾按族谱赠赐与爵位了，何况英雄不论出身低，高祖年轻的时候不过是一名亭长而已，最后不也统一天下了吗？像你这种目光狭隘的人，连看人的能力都没有，还好意思坐在这里讨论国事？江东难道没有人才了吗？
陆机被气得脸色发青，严俊见情势不对，于是转个话题，笑着说，
先生果然是好口才，请问您研究的是哪家经典呢？
孔明轻轻摇了几下扇子，不以为意地说，
孔明虽然不才，但也不愿意跟世间书生一样拘泥于笔砚之间，空在纸上谈兵。
程秉立刻不满地喊道，
先生好狂妄的口气呀、啊！读书人哪是像你说的一样一无是处？
陈先生，请不要断章取义。我认为读书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文以载道的君子，他们热爱国家，忠于主君，为人刚正不阿，所以名留后世。另外一种呢，就是只会玩弄文笔的小人，这种人大部分没有国家的观念，德性和修养远比他笔下功夫还要差，只会混淆视听，真是可怕。
在一番唇枪舌战之下，江东的谋士们跟孔明辩论的舌头都快打结了，竟然还占不到半点上风。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闯进一个人来说，
曹军已经快到边境，大家不设法应敌，竟然还有闲工夫在这里斗嘴。
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老将黄盖，他目前身为江东的粮官，是朝中重要的大臣。
你们这样为难孔明先生，那是待客之道，主公若是知道了，一定不会轻饶你们。
接着黄盖扭头转向孔明，笑着对他说，
先生请勿见怪，我主公已经将厅堂洒扫干净，请先生移驾前往一叙啊。
孔明点头微笑，起身整理服装，跟着黄盖走出这个满是火药味的大厅。
诸葛先生，诸葛先生，千万别提百万雄兵哦。
鲁肃很紧张地拉着孔明的衣角，轻轻地提醒他一句，孔明潇洒地笑一笑，没有说半句话。鲁肃看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不禁担心，这可是一场决定江东存亡的重要会议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孙权这边的谋士们分成两个派别，主张投降跟主张开战的，他们各有各的道理。鲁肃则是希望孔明来给孙权信心开战，没想到一到柴桑，孔明就遇到一大票主张投降的谋士，于是就展开了一番唇枪舌战， 最后还是黄盖将军来停止这一切，把孔明请去见孙权。故事中有很多成语或难懂的字，山爪阿姨都会放在资讯栏，可以请爸爸妈妈讲解给你们听哦。听完这集故事，记得帮山爪阿姨到 Apple Podcast 评五星。另外，若有什么话想对我说，欢迎大家到故事糖果屋 Facebook 脸书粉丝团或者 IG 留言告诉我哦。孔明见到孙权，他到底会怎么跟他说明状况呢？孙权最后到底会选择对战还是投降呢？记得锁定故事糖果屋，我们下回见咯，拜拜。